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一颂导师的解说。修十善业可以成就自利利他。我们先谈自利。十善业为什么是善的？因为修十善业的人能够调伏自己的内心，使内心的烦恼我见、我爱、嗔恨等不起，烦恼不起，使自己的身心高洁、安和、喜乐、坚忍，能够通达事理，得到身心修养的利益。这是十善的自利。另外利他，修十善业道也能利益众生，不杀生、不偷盗，当然不会去损害众生，更进一步，不但不杀生，还可以去护生、放生；不偷盗，还可以进一步积极的去行布施。不杀生、不偷盗，看来是消极的、禁止的善法，实际上也能利益众生。例如不杀，能使友情减少畏惧的心理；不偷盗，能使众生生活安定；不邪淫，能使人们的家庭和乐融洽，也能保持自己家庭中的和乐。这不是有益于众生吗？进一步，不但消极的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，更进一步积极的救生、施舍、行善行，不但自己行十善，还赞叹随喜别人行十善。因此透过十善，不但能自利，也能利他。底下提到十善，有人认为它只是人天的善法，其实这十善它通人天，它也通大小圣。甚至在佛典里面提到，没有佛的时代，当然没办法皈依三宝，没办法受比丘戒，但是没有佛的时代，这个十善还是有十善的戒法。因此十善它通小圣的声闻，有佛的时代，甚至还通于必知佛没有佛的时代，而且它也通大圣。大家如果留意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还有《大智度论》，谈菩萨的施罗波罗蜜，他没有像瑜伽菩萨戒这么多的戒条，更没有《梵网经》的菩萨的戒条。他菩萨的施罗波罗蜜的戒就是十善，但是菩萨的十善跟人天二圣的十善差别在哪里呢？同样是十善，发心不同。如果人天的十善，它是以增上生心，希望得到今世乐、后世乐的福乐，这是人天的十善。二圣，它是以解脱心、出离心来行十善，而大圣的十善，它就有三心来修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、大悲为上首、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，来和合行十善。十善业的扩大也可以通于大圣行，所以不要以为十善业道只是人天的小行，能切实的履行十善是可以自利利他的。十善业是道德律，确立人生道德的价值，指出人类应行的正行。因为有了这个十善，人们就能努力向上、向解脱，提高自己的人格，健全自己的品德，不会放逸堕落。这十善业道是佛教的人生道德律。戒律如果依我们 出家众来说，有分成三大部分，一个是道德规范，另一类是生活的规定，第三类是僧团的公约。而在家众虽然他没有僧团公约，他也没有很多衣食住行，我们淡三衣啦，或者是一钵食啊，这样子的生活规定，但是他有跟出家众共通的道德规范，这道德规范就是十善。如果持守十善，那就会生人天善道；如果违反了十善，那就往生三恶道。因此这十善非常重要，它是道德的规范。为什么它称为业道？不论受戒不受戒，持守了就是人天，如果违犯了，即使没有受戒，违犯了杀生偷盗一样就受报。因此这个十善它是道德规范，而且通五圣人天声闻独觉还有佛菩萨。你这十善非常非常重要。行十善业能够自利利他，所以说十善名为慈善的事业。能够实行这十善业，才能把握自己，才能创造现生未来二世快乐的果报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受用福乐。善业才是微妙五乐的因种，我们要得到福乐的果，要下种，这个种子就是善业，特别是十善。否则受用欲乐只不过是欲乐的奴隶，哪里能得到有意义的可乐的受用呢？我们行善法得到这五欲的果报，虽然自己可以受用，我们还可以利益他人。第十二颂破，这是破经部譬喻者的心相续说。如果像你这样的说明业，那它的过失是很多的，是故你所说的道理是不合理的。论主说，假使如譬喻者那样的分别说由业相续而感果报，那过失就太多了。所以所说心相续的业力说是不合乎道理的。怎样的不合理，有怎么样的过失，论主并没有明白的说出来。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困难点是在于有自性执。理解实有者的困难，譬喻者的业种相续说也很容易明白，这样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。青木释宗有稍微提到一点，就是他有哪些过失。譬喻者的中心思想是不断不长，因此青木释就在这一点下手点出他的过失。你说种子不断不长，请问从种子生芽，那到底是种子灭了以后才生芽，或者种子不灭而生芽？底下分别说，假使种子灭了以后才生芽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种子的力量已经灭去了，灭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生芽呢？这个就会堕入断灭的过失。另外，假使说种子不灭就能生芽，那这样也不可以，不灭就有常住的过失。 所以从刹那生灭心来观察它的种灭芽生，要么就落入断，要么就落入常。我们看一下角注56，青木氏。倒数第四行复次，因为经部譬喻者他们主张从种子，例如稻谷的种子而有发芽开花等相续，青木氏这里就针对种子发芽来破次，是种子灭了以后才发芽而有芽等相续，或者种子不灭而有相续呢？底下别破，如果稻谷的种子已经灭了才有发芽，那就无因，也灭了就没了，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没有种子灭了才发芽，这堕入无因。如果稻谷的种子不灭而有发芽等相续，那这样的话从谷的种子就会长生诸谷，因为它不灭，它不灭就会一直生一直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一粒谷的种子就能够生一切世间的稻谷，但是事实不然。因此如果主张有自信的话，业果报相续，那是不能成立的。所以从刹那生灭心来观察它的种灭芽生，依旧是断是常，不能成立。后来的唯识家说，有阿赖耶识，种子随足如瀑流，不论从现业熏种子也好，或者从种子起现行也好，都主张因果同时。这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《中观经论》第六章第二节，如角注59刮胡二这里所说。唯识家主张本种灭的同时就现行生，而现行灭的同时新的种又生，他认为这是同时的。但是问题是，现行生与现行灭它之间难道是同时吗？有生来灭啊，现行生灭不同时，这样的话本种灭跟新种生就会落入不同时的过失了。好，详细大家可以参考《中观经论》。以性空者看来，同时就不能成其为因果，而且前一刹那与后一刹那之间的阿赖耶识种怎样成立联系，是前灭之后后者才生，或者前不灭而后者就生出来。如果同时，就破坏了自己前后刹那的定义。唯识者要不受性空者所破，必须放弃他的刹那论，否则是不可能的。青木说，世间植物的种子发芽结果是色法，可以明白见到的，它的不断不长开成问题，而内在的心法看不见啊，而且生灭又不同，不可触 也不可见，说它如种子结果的相续，这是多么的渺茫。所以说过失很多是不合道理的。我们看一下脚注58，藏要这里有提到佛父的看法，种果各自相生不乱，例如豆的种子而生豆的果，这个还可以相生不乱。但是用这样的种子的譬喻来譬喻心心所的善恶业报，可以通吗？佛父就说，诸趣心与相续，隐生不定。一个是种子，它是可见可以接触，但是心不可见不可触。而且豆种生豆的果，但是心，我们善心恶心啊，隐生的相续，有时候人的一生善恶夹杂，对不对？那隐生的报，你说一定是善报吗？或者是一定恶报？善恶夹杂，非常非常复杂，有的轻重又不一，有的重了因，可是成的果，它有现世报，有来世报，或者后世报，这都不太一定了。因此心与相续隐生，这个是很复杂的，没有像豆种一定得豆果，或种瓜一定得瓜。好，以上是破经部譬喻者的心心相续。好，到此为止，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，请看最后一页的课判。遮妄执分成四部分。一是破一切有者的诸业说，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。根二破经部譬喻者的心相续说。说一切有部，他们安立了二业、三业与七业。二业就是思业、思已业，三业就是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其中思业就是相当于意业，思已业就相当于身业与口业。七业，如果依印顺导师的说法，就是第三重的身业、口业、作业、无作业，还有第三重的第四句善业、不善业。第七个是第四颂的第三句思，有这七业。能够了解这七业，那么就对业的特征能够明了。那一切有部认为业是有自性的，因此论主在第五颂就加以破斥。如果业是一直安住到受果报才告一段落的话，那么业就是常。如清牧师说，业它其实是刹那生灭，没有一念安住，一念都无法安住，你怎么能够安住到受果报才为止呢？如果一刻能安住，那就会落入常。如果是还没感果之前业就灭失了，就是无常，业都灭失了，那如何能够感果呢？因此像说一切有部这样主张业有自性的，要么落入常，要么落入断，就不能够成立业果的相续了。而经部譬喻者他们主张心心相续的思种子，他们成立业果，先举譬喻，就是有种子之后有相续，相续包括发芽、 开花，最后结果。他认为种子最先透过发芽开花而有结果，这样的话可以成立不断不长的中道业果的相续。这是譬喻，那把譬喻跟法结合起来则称为合法，第八颂跟第九颂。我们直接看第九颂，初心如果开始发心是善或者恶，从初心而有相续，有心心的相续，而最后感果报。先业有业因，而之后感果，认为这个是不断亦不长，就是种子它不是直接从种子直接结果，它是种子灭了以后中间有透过发芽开花，因此是不长，但是它也没有断，因为它是透过发芽开发到结果这样的延续，因此也没有断。他认为我们的业就像这样子。另外第十颂的十一颂是别立善业，业有善有恶，能够得到福德的果报必须种十善业的因才可以，有了十善业的因可以感得今生及来生五欲乐的果报。那这个善的果报必须要自利利他，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，利益众生，这名为慈善。有这个慈善的善因，那才是今生来世乐果报的种子。第十二颂的破次经部譬喻师的心相续说，记诵很简单，如果像你这样说那过失很多，因此你说的不合理。至于怎么不合理，我们透过青木式多少可以了解一下。例如有种子到发芽，那是种子灭了以后才发芽，或者不灭就发芽。如果不灭就发芽，那种子到发芽的时候还有种子，那灭了再发芽，那灭了有什么力量能够发芽呢？因此只要有自性值，那都会落入生灭前灭后生无法连贯的过失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说正量者的不施法。好，回过来看讲义332页，正量部立不施法第十三颂，今当复更说随顺业果报的正义。正量部认为有部的说法还有经部譬喻师的说法都不对，我现在所说的才服顺业果报的正义，而我所说的是诸佛必知佛及声闻的贤圣所称叹。最后一句的贤圣，如果对照梵文或其他的译本，这里的贤圣就相当于声闻的圣者，正好是三圣的圣者所赞叹，佛必知佛与声闻。那第十二颂如果青木的解释会看成是论主对经部譬喻师的破斥，不过在其他的译本也把 第十二颂看成是正量部的说法。就是正量部他说以经部的这样的信心所的相续啊，过失很多，我以下说的不施法才正确。所以他只是点到为止，说你这样说法不正确，以下我要提出三圣所赞叹的业果相续的正义，从这样子来看也是可以的。因此第十二颂我们看成是论祖对经部辟喻师的破斥也可以，或者是看成正量部对经部辟喻师的破斥都行。好，我们再看导师的解说。正量者说，一切有部辟喻者的业力说都不能建立，我现在应当更说一种正确的业力观，我的业力观能够符合业力感果报的正义。这是佛所提示的，是一切诸佛与辟支佛及声闻贤圣者所共同称赞的。这样的义理是非常正确，有谁能够破坏呢？好，这是叙说，底下正说先标章，就立不施法如债券，业如负财物，就是债务。正量部立不施法，主张业力不施如债券。正量部的业果联系者就是不施法。经中佛也曾说过，业未感果之前，纵使经过百千亿劫，这业力不施。他根据佛说的业力不施建立不相应行的不施法。他的不施法也是从世间事上推论出来，例如世间的人跟人家借钱，恐怕口说无凭，就立以还债的借条，到了约定的时期返本金还有加利息，把借条收回来，钱还给人家，除了本金还有利息。在还没有还债务之前，借券始终是有用的。借券借条它本身不是钱，但是凭的这借券可以取钱，可以拿钱回来。正量者以为造业也是这样，由内心发动，通过身口造作业力，业力虽然刹那灭去，不过有一不施法升起。这不施法的功用，在还没有感果报之前，经常在众生的身中，到了因缘汇合的时候，这不施法就遭感果报，感果之后不施法才消灭。在还没感果之前，不施法一直存在，就像说还没还减之前，这借条它还是有它的效力。造业感果并不是业力直接生果，可说不施法是业的保证者，有这个借条可以保证将来可以拿到钱，是保证照着过去所造的业力而感果。所以正量部的意见，不施法如债券，业力如所付欠别人的财物，凭着债券 还债，等于照着不施法的性质而感果。有关于正量部的不施法，我们再看一下角注66最后一段。正量部主张表色是戒，没有建立无表业。在正量部的意见看来，表色引生善恶业，不论是身表或语表，引生善恶业，业刹那过去了，不过还有感得未来果报的力量，这就是不施法。当我们造作善恶业的同时，不施法就升起了，但不像业那样子刹那灭。这样的不施法要到感果以后才消失，它并不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不是像业身口意它造了刹那刹那就生灭。这个不施法它会到感果报以后才消失。因此随相论说，业体生即生即灭，而不施法不灭，设业果令不施。这个不施法一直到感果之前它不会失去的。不施法并不是念念灭法，它是待时灭法，就等待时节因缘它才灭。什么时节因缘？感果报才灭，它不是念念生灭，它有暂住的意思，要等待果报生出来的时候，不施法的体才泄灭。不施法的暂住不灭，依真谛说，这是功用常，是待等待果升起以后，不施法才灭，中间没有念念灭，跟业不一样，业是念念灭。不施法它不是念念灭，它有暂住，短暂安住，一直到感果的时候它才灭。最后一行，这个不施法它不是业，不是善恶，它是心不相应行的无记法。在善恶无记这三性来说，不施法它是属于无记的，它只是业力存在的符号，保证业力不施。好，正量部的意见它就是主张有一个不施法来感果。接着我们看正量部的不施法与睡切有部德之间的关系。不施法与睡切有部说的德是相似的，不过德通于一切法，而不施法只是业力才有。这因为正量部是独子系的支派，独子系它还有分成几个支派，这正量部是其中的一支。而独子系与说一切有系都是从上座系所分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点。本来一味的佛法先分成两大部，一个上座部，一个大众部。大众部又分成说一切有部与独子部， 卢子部之后又分成正量部等等。所以就是说它都是从上座系这边所分出来的，因此岁丘部主张得卢子系的支派，正量部主张有不施法，它彼此有一些共同点。好，底下再进一步解说不施法的特性。第十四颂的后半，不施法如果从善恶无忌这三性来说，它是属于无忌性，分别有四种，这四种是从欲界系、色界系、无色界系与无漏不系来分别，不施法通三界系与不系。这等一下导师的长行就会解说了，我们现在先扼要的把寄送的要义先说明一下。所以不施法的特性，就从三性来说，它是无忌性，如果从三界系或者无漏不系来说，它通四种，因此不施法也的是欲界的，也的是色界的，也的是无色界，甚至还有无漏的。第十五颂，若从三断来说，有见所断、修所断还有不断来说，它是属于修所断，并不是见所断。见所断这个就是迷于理方面的，那就是要用见道来断，通达理。修所断是迷于事方面的，透过修可以断。另外不断那是无漏，就不需要断。而不施法这里说并不是见地的时候就能断，因为见道如果依有部来讲，那是可以得到出果相，那之后还有修道啊，出果一直到四果相，这些有学的圣者，事实上他还是会有一些果报，并没有完全清楚，还是会受报的。因此说这样的不施法并不是见到的时候就全部断了，在有学圣者的时候他还会再受报，因此不施法诸业有果报。第十六颂说明，如果不施法是见到就断除的话，就会有过失，因为不施法如果是见地所断，在见到位的时候就断的话，那又说业力还能够感到相似的果报，例如善得乐果、恶感苦果，那就不可能了。如果说不施法是见地所断，那就会破业感果的果失。好，这里面的内容比较复杂，大家先大略知道颂文的要义就可以，我们底下详细看导师的解说。第十四颂后半，这有点类似诸门分别，诸门分别就对这个法从各个角度来分析，从善恶无忌到底是属于哪一种，而且从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或者是超三界，那到底不施法是属于哪一种，从这边 来探究。我们先看三性分别。三性就是善恶五忌，这三性分别来看，不施法虽然是善业不善业所引起的，但是不施法本身它是非善非恶的无忌，因为善会感乐报，而这个不施法如果是善的话，它又会不断的感下去啊，善又会感善，善又会感善，就永远感不完了。那因为他善恶得到了报，他感果以后不施法才消失，他是无忌，无忌就不会再往下感果了。如果他又是善，还会再往下感果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因为无忌性的法才能常常的随心而转，不论善心恶心的时候都可以存在。如果不施法是善的，当恶心升起的时候，善恶相违啊。如果恶心升起，不施法是善的话，那是善的不施法就不能存在咯。但是因为不施法它是无忌性，所以即使恶心升起，不施法是无忌性还可以一直存在。如果不施法是恶的，当善心升起的时候，善恶相违，那不施法也就不存在了，这个都说不通。因此不施法只有是无忌性，这样才可以。由于不施法是无忌，因此不论善心升起恶心升起的不施法都可以一直延续存在。同时是善是恶就会在感果报，而不施法它只不过是感受果报的保证者，它本身不能再感受果报。否则不施法能够感果，不施法还要另外一个不施法去保证它，因为它不施法只是业力的保证者。那如果感果，那谁保证你还能感果？是不是要另外一个不施法去保证它？一直推究下去就会落入无穷过。所以不施法它是无忌性的才合理。另外从戒系分别，这个有四种，有三戒系，就是欲戒系、色戒系、无色戒系。如果初三戒无漏，那就不系，不会被三戒所系缚。而不施法通四种，欲戒系的业，我们造了业被欲戒所系缚，那就有欲戒系的不施法。如果修禅定升到色界天，造的这个禅定业是色界系的业，那就有色界系的不施法。如果升到是无色天的无色界系的业，就有无色界系的不施法。如果是无漏清净的业，就有无漏的不施法。这种无漏不被三界所系缚，所以称为不系。这样三界系再加上不系，合起来就有四种。而不施法它除了有漏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系的有漏业以外，它还有无漏的善业、清净的业、无漏的清净业，这有无漏的不施法。第十五颂是 提三断分别，是见地所断，或者修道所断，或者不断，这三断分别。不施法是见地所不能断的，而是思维道所断，思维道就是修道。见地所断的是恶不善法，特别是迷理啊，或者是见惑的亲因缘，这是属于见地所断。而不施法是无忌，它不是恶法，它不是恶不善法，所以并不是见道所能断。见道所断的是断恶不善法，无忌它不是恶，这样的无忌的不施法并不是见道所断。见道后的初果还有七番生死，招感这人间七番生死的是不施法，因此见道以后在修道位中还有不施法的存在。不能说见道的时候就把不施法全部断了，不施法全部断了就不会再感果啊，因为不施法是业的保证者，因此见道的圣者他虽然是不会再堕三恶道，但是他还有七番生死出果，这样的七番生死招感这七番生死的还是不施法啊，因此不能说是见地所断。甚至阿罗汉圣者有的还会遭到被人打死的恶果，例如目犍连尊者他已经证得阿罗汉，还被外道以石头打死。所以不施法绝不是见道所能断，由于有这不施法的存在，所以在见道之后的圣者还会随诸业所应感的种种果报，即使见道并没有把不施法断除，还会再感得他应有的果报。第十六颂是说明不施法如果是见地所断会有什么过失。若不施法是见道所断，那就有施坏业力感果的过失了。而业自相似，这是第十六颂的第二句，而业自相似，轻便与青木世宗对这一句都没有说明，意义不是很明显。我们可以这样解说，不施法如果是见地所断，却又说业力还能够感到相似的果报，怎么个相似呢？例如善会得善果，恶就感苦果，这是相似。也就是说如果见地见到的时候就把不施法断掉了，照说应该不会再感果啊。可是有学的圣者他还会感得相似的果报。因为在有学圣者还会感得相似的果报，因此如果说不施法是在见道的时候就断尽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不应该说是见道所断。如果见道就断了，那就不应该再感得相似的果报了， 因为不施法是业果的联系者，作业过去了，不能经常与果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可说有业感果，这就是因为有着不施法的关系。现在说不施法，如果在见地的时候已经断了，这样作业早就过去了，不施法也被断掉灭失了，那么修道位中的业果如何建立呢？因为修道的这个结尾还会有业果啊，应该还有不施法才对啊。如果不施法再见到就断了，那就会破坏业感果的果实。如果不施法再见到的时候就断尽，不施法就灭了，业也过去了，就会破坏有业感果的延续。所以不能说不施法是见地所断。不施法中有漏的是三界所系的不施法，也有无漏，这个无漏的不施法是不被三界所系缚。这样解说断的时候也应当说有漏的是修道所断，不系不被三界所系的无漏不施法是不断。那为什么颂只有提到修所断而不谈不断呢？有三断。那这里提到并不是见道断，不是见所断，这个是很明确。而颂他说是思维断，是修所断，这个也很明确，没问题。那为什么记诵不谈不系的无漏不施法不断呢？难道无漏的不系不施法也是修道所断吗？这不可能，因为无漏它是超三界啊，它不被三界所系缚了，并不是属于修所断。那么到底为什么记诵不说无漏的不施法呢？那可能性如下，就是分别有四种是另有解说，然后这四种是三界系或者无漏不系是另外有解说，或者是这里所说的不施法主要是成立作业感果。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施法重点不再说明无漏不系超三界，那重点是你造了什么业会感什么果，因此只有约有漏的三界系法来分别，对于无漏的不系这里就不谈了。我想这个是主要的原因，也就是说不施法重点是成立作业感果，强调业力不施的说明，因此只针对有漏的三界系法来分别，它不是见所断而是修所断，至于无漏不系的就姑且不谈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脚注八十，关于业智相似，因为经变经目都没有明白的解说， 吉藏大师在《中观论疏》也有提到种种不同的讲法。我们看到角注八十卦物一倒数第三行，释迦病名不施法是无忌，不被断。今言不施法被断，如果不施法被断了，那么不施法就是烦恼性，就是杂染了，不再是无忌。如果是惑性，就能够感报。既是业，如果是业，那一定会得果报，这名为自相似。例如善业得乐果，这名为相似，有善的感得乐的，善跟乐这是相似。恶业得苦果亦名相似，此即相似因相似果。这是吉藏大师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最好的解释业自相似的道理。导师的说明大概也有采用这样的说法，就是不施法如果是见地所断，又说业还能够感得相似的果报。例如以下的举例就跟吉藏大师这里的说法一样，例如善业得乐果，这是相似；恶业感苦果，这是相似。角注八十的刮胡二，无畏的解释说，如果不施法是见道就断了，那么在入见道时诸业就被断灭超越，唯有圣者的众同分存在。这里的众同分，同分就是它具有相似相同的成分。这里的众同分可以说圣者与圣者是相同的部分，或者说有情与有情相同，也就是圣者的身而已啦，不会再有其他的业感果了。如果圣者在见到的时候不施法就断灭，这样业就不会有果报，就会导致业遭破坏的过失。底下名句论，月称的名句论的解释，如果不施法是见到所断，因为业灭了，见到了圣者就不会有一手果。而事实上修道的圣者有学位，他还会有果报啊。而见到了圣者，他还有七番生死啊。如果在见到的时候就把不施法断掉的话，就会导致业破坏的过失。如果说业度越时断不施法，也会有同样的过失。好，这个是业自相似，因为各家对它的解释有的没有解说，意义不太明显，我们借助这些来帮助了解。底下附论，古代的三论学者经常以正量部的不施法来说到唯识家的阿赖耶。阿赖的艺名叫阿陀那，尘真谛三藏翻译为无墨，无墨就是不施的意思。玄奘翻译阿赖耶为阿赖耶名藏，就是藏士。藏或藏的作用，也就是受持不施。 阿赖耶跟不施法它的性质有几点相似。第一个，阿赖耶在善恶无忌，它也是无忌性，是无复无忌。在三界系与不系的分别，它也是三界系及无漏不系，跟正量部主张的不施法都一样。如果约三段分别，就是见所断、修所断跟不断，有漏阿赖耶的种子在修道位上一分一分的灭去，一样是修所断，是见道所不能断的。这个都跟不施法的相同，而且赖耶或者是阿陀那无末，无末就是不施啊，连这个名称也都相似，在诸门分别也都相同。另外在探究到建立阿赖耶的目的，主要还是为了业力的受持不施，使业果能够延续。所以唯识家的阿赖耶与正量部所说的不施法确实有它的共同性，只不过唯识学说的严密些罢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